大家好，我们是 Sui A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好，那 Sui An 你先教一下你的功课。
笑话吗？
对啊，不然嘞？
那你应该先讲我们要今天要聊什么电影吗？
啊，那刚刚就不是这样蕊的啊。
好，那这样子好了，我先讲笑话，然后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今天要讲什么电影。
哦，好。
但是其实看了标题就好蠢啊，
这整件事就是很蠢。反正你就先教功课，就这样。
好，反正呢，就是在那个僵尸末日之后嘛，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僵尸，他就去市场上准备要买大脑，他就去，然后就跟那个摊贩讲说，麻烦请给我1公斤的人脑。然后那个摊贩就说，啊，你要哪一种的？就啊，还有分种类吗？当然啦，来来来，你看这个呢是大学生的大脑，1公斤呢要10000块哦。有点贵。说对啊，我们的大学生程度都很高又年轻。说那有没有别的？有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大学教授的大脑，1公斤5000块。诶，怎么便宜这么多？说用的比较久了嘛，年纪比较大，所以就比较便宜一点。说那还有没有别的？有来，这1公斤20万。哈，这什么脑要1公斤20万？这是立法委员的脑。哈，为什么这么贵？他说你知道要有多少立法委员才可以抽到1公斤的脑吗？
这个还不错，这还不错。
那大家应该已经
而且好搭哦。
真的吗？猜到今天的要聊的电影是什么，或者如果看标题应该也已经知道。
好啦，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最近刚上映的
腾空出世。
哎，你不是要让我开场吗？
插画一
逃出立法院。那其实呢，这个应该是我印象中台湾第一部活尸电影吧，我不太确定有
有。我的印象中好像也是。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这部片呢，它蛮特别的，就是它结合了立法院的攻防大战。那大家应该每天看新闻都嘛知道说立法院总是闹哄哄的嘛。那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很期待看到这种活尸然后呈上政治的一些类型电影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昨天立马就冲去戏院看了。
对，
吞口水一结果呢看完昨天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
会想要逃出电影院吗？
就是不太确定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就不想要那么快就跟大家分享，我们就赶快做一下功课嘛。我们也想要了解说那其他人觉得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上网去查一些影评啊，或者是一些观众的留言。那我可以念一些观众留言给大家听好了，就是其实蛮两极的。我这边分享的就是那在奇摩电影上面，就是通常在那部电影下方它就可以有让大家留短评的地方。那像有蛮多人就留言说是很创新的题材，整个剧本创作跟以往的电影题材不一样，然后觉得说要走进戏院支持国片。那也有人说就是血浆喷不用钱的，就是他觉得是今年夏天最枯燥的活尸国片。然后当然也有人说就是满满的热血，然后觉得就是在立法院里面发生，就是这样子的场景设定也很特别很有趣。那当然也有人有说就是他觉得就是好笑的部分没有多少，就是他觉得无聊的地方很多。那看到一半的时候他也想说那他忍耐继续看下去，因为他就是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安排
翻转。
对，所以他就想说再多等一下。但是看完之后他发现这样算暴雷吗？算是没有
讲结局啊。
对，没有什么让他出乎意料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就是他觉得就是好像有一点不是
失落，
不是很符合他的预期。
OK，
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要不然我跟苏央消化完之后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因为我相信蛮多观众听众朋友还是很好奇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类型，然后到底跟其他的活尸片有什么不同。
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适应，
对，
这部我们并没有试映，我们是上映之后自己掏钱去戏院看的，所以可能还比较早期。那我们可能觉得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了。
但是我现在是有看到有一些是比较两极的啦，
嗯，
对，所以就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不会爆雷，
嗯，
我们纯粹就是分享我们的感受，然后跟他简单的故事的叙述，然后以及这部片让我们联想到其他哪些电影，
好的，
要让大家大概有个感觉说，哎，要抱着什么样的期待进戏院去看这部电影。那苏央，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那个这部电影它的故事大概在讲什么？
故事其实逃出立法院，为什么要逃出立法院呢？就是因为立法院里面有僵尸。那这一切的源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邦交国圣雅利安呢，想要在台湾盖一个化工厂哦。那但是这个化工厂的地址呢，就是在一位立委熊盈盈的家乡。那这个熊盈盈就是赖雅妍所饰演的女主角哦，所以她当然大力反对嘛。可是呢，她因为本来的个性就比较暴躁，所以就被另外一位支持盖化工厂的立委给设计，就让他在这个镜头面前大打出手，然后就害得他引咎辞职哦。那可是呢，他打的这个对象刚好是他的算是青梅竹马嘛，反正就是很小时候就认识的，
对，
然后后来去当了立法院的警卫的王有为哦。那这个王有为他其实本来就很仰慕那个熊盈盈，然后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嗯，
害他就是引咎辞职哦，所以那个熊盈盈就去找他说，那你要帮我把他选回来，
嗯，
所以他就竟然就成功的选上了立委哦，然后就进到了立法院。但是熊盈盈本来以为他要帮他就是去 defend 设厂这件事哦，但没想到他误会了熊盈盈的意思，以为是说他只要得到权力就可以用权力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但殊不知其实一切都只是为了他不希望家乡受到化工厂的污染哦。那后来也事实证明，这个化工厂呢其实就是一个疾病，像狂犬病的这个源头哦，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立法院里面就爆发了疫病，就是这个僵尸疫病。
而且蛮精彩的是说，因为就是一开始是在总统府总统被咬，
对，
然后所以总统就开始
零号病人，
对，就开始好像发烧啊，想要吐啊，嗯，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但是因为他要去立法院报告嘛，然后所以他到了立法院的时候，结果他就突然就啼笑，然后就开始咬那个立法院长，于是这个病毒就散播出来，
嗯，
那因为他们一开始是就是立法委员他们想要去强行让这个法案可以过关，
嗯哼嗯哼，
所以他们就是反派呢，他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立法院大门全部
都
锁起
来，
就让我们联想到太阳花学运，就是他全部都把门锁起来，然后还把钥匙吞下去，
嗯，
所以导致大家在这个院内呢，就是病毒爆发的时候也逃不出去，所以就变成院内的一个大厮杀，
嗯
嗯，
一个封闭的，
对，一个封闭的场所的
修罗场，
哎，对，修罗场。
好，所以那整部电影呢，前半就是在讲这个前因后果，
嗯，
那到了后半呢，就是进入这个僵尸出现，然后就开始精彩的这个大量不用钱的血浆到处喷啊，然后一些很恶搞无厘头的动作场面啦。
对，
那其实剧情，其实我们就算不爆雷，大概大家也可以猜得到，就是没有什么意外可言啦，
嗯，
那反正就是随着他们主角们逃命的这个过程中呢，慢慢的就是有交代一些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政治方面也好，家园方面也好，亲情也好，然后当然还有男女主角之间也有一些情愫，
对，
就都有一一的触碰到啦。
对，但是因为他这部片本质上他还是以就是这个僵尸跟人的互动有点像摔跤，对不对？他们有点不像是杀僵尸，
嗯，
有点像是把僵尸摔来摔去。
对，
所以他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画面为主，所以他能够交代人物的角色的改变或者是剧情的走向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可以很直白跟大家说，剧情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嗯，
所以就是不要抱着那种期待，只是说哦，我要看到一个就是有什么政治预言啊，
嗯，
或者是怎么样深度的内容，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它的定位就是定位在一个就是比较有一点恶搞的杀活尸的片。
那当然这个当然也是在讽刺我们现今的这个政治的生态，就大家其实常常也看到，就台湾的立法院的确是国际扬名，就是混乱，
嗯，
然后常常会全武行大打出手的情况都时有所闻，
然后蛮多呢都听就是党编要求，党主席要求的 立法委员们就是很像僵尸、
哦、
对不对，就是很像活尸一样，反正我就是听指令做事就对了、
嗯、
那所以我们觉得这部电影的特色呢主要是在于编导他试图用一些比较创新的方式去包装这部电影、
嗯、
那他的创新的方式呢包含譬如说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网络的迷因，
嗯，
或者是他穿插了一些 MV 的画面，
或者是漫画、
就是、
动漫的一些
动漫的夸张的感觉、嗯、或者是他很大的字或者是
还有卡拉 OK
对很强烈的特效、
嗯、
然后再就是他的配乐就有非常多摇滚电音的配乐，所以 很大声，我不知道我是因为我们那一场
我不确定、欸、
在 Beyond 听的就是特别的大声、
嗯、
他是
声音大到连那个角色讲话都被音乐
盖
过，
都被盖过，然后我们一度以为是因为我们坐在后面、
嗯、
然后是不是音响靠近音响太近，
但他总共才四排，
对，但是逻辑上不通、
嗯、
因为其实其他电影也都是你坐不同排你其实应该得到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现在的音响它都有分好几声道嘛、
嗯、
所以不可能因为坐在比较偏后面然后所以就会觉得特别大声，
那也就是听众如果就是有去看这部电影的 也欢迎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嗯、因为如果你们听到是正常的话哦、那我可是要去要求退费
对真的超大声就是大声到 后面有点耳朵痛
OK
那所以其实哦，当然啦它里面也有穿插一些就是有当过兵的人可能会看得很有感觉的比如说一些军歌啦、
嗯、
或者是
替代役
男就是被莫名其妙要接收指令然后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样子很无奈的剧情也都有那当然就是满满的血浆这不用说了就是非常的多、
嗯、
不用钱的感觉那所以整部片呢就是节奏很快
嗯，
然后也感觉很热闹所以其实会觉得也很像真实世界的立法院啦就是你不觉得我们立法院也是热闹滚滚吗
对
就是嘿嘿叫然后很吵这样子所以其实整部片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起来会觉得哎、欸，还蛮接地气的、
嗯、
就是也很年轻很新鲜
是但是其实你不是之前还去参观过英国的议会、
哦、有
你不觉得他们也很像是在菜市场叫卖吗、
哦、对对对因为他们要去呼应上面讲就是在演讲或者是在发言的人讲的话、
嗯、
他们就会赞同或者是反对然后就
耶
耶耶然后就大家一起在那边就是很像哎、欸，也很像那个什么海盗船，就是 Jack Sparrow， 对对对对，就哎，就是那些海盗们也都要去，就是表达他们的认可或者是反对这样子，
哦、
就还蛮有趣的啦。但是因为那时候在那个英国的议会，它其实是有隔绝的，就是让参观的民众不会去干扰到它底下的议事进行。
嗯，
所以其实距离是有一点远，然后也有一个玻璃帷幕，就是以防万一嘛。比如说我们有人直接跳进去还是怎么样？
对，但是我想就是应该全世界的议会都差不多吧。像我之前其实有看那个加拿大的、嗯。的议会就其实也是一样就
是
很
蛮 吵
杂
的
就即便是总理在讲话就是旁边的人也是就是想要骂
就
要骂想要搞就搞就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说哦别的国家就是、
嗯、
就是我们并没有特别的但是
就是可能不能
动手这件事应该是比较少见
但是可能就是不能像譬如说像我们管委会不就有要求就是那天我才在电梯里面看到那个公告声明、
嗯、
其中有一点附注就特别讲说主席要点到你才可以说话那如果主席在讲话你在底下是不可以跟别人说话
的那就是像那个啊苍蝇王他们不是说要拿那个什么法螺是不是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要接过去然后你才可以
讲、
啊、
讲话的法螺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对要不然就是你要举手然后你被点到你才可以发言、
嗯、
但是我觉得在真实的议会里面运作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不同的党派他也要在私底下去协商或者是、
嗯、
譬如说出什么计策嘛譬如说他们如果现在刚好就是程序走到哪里他们觉得不合理那他可能也要在底下有小团体去讨论、
嗯、
所以我觉得议会本来就是这样子闹哄哄的
OK、
嗯、
所以是还蛮适合当做一个这个僵尸疫情爆发的一个场合
对对他这个场景就是整个 setting 其实是选得很好、
嗯、
那但是呢重点来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们的情绪很复杂
啊哈，
就是我们一时之间很难消化，然后去表达说到底是喜欢不喜欢还是感觉如何。
嗯，
那我们只能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当下在整部电影在播放的时候，其实我跟苏央没有什么在笑。
嗯，
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他电影是要，
那是因为我们年纪太大了。很多年轻人的梗我们真的不懂。
39岁有很老吗？
比19岁老。
我不觉得是因为我们不懂那个梗欸。我们已经算是很 in touch 的，就是我们的工作职业的关系，我们应该已经算是跟现在在流行的用语或者是文化已经算是很接近了。
嗯，这样子讲好了，我的感受其实那些比如说迷因或他用的那些梗啊，其实我们都有见过，
我们知道，
我们都看过，
我们知道他是迷因。
对，所以他的感觉很像什么呢？你就想说每一样迷因可能都是比如说每一道我们爱吃的美食的那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佐料或者是一个配料好了。
嗯，
比如说像热狗上面的番茄酱，比如说蛋糕上面的奶油，台式便当里面的腌萝卜，
嗯，
之类的哦，
嗯，
还有什么？
然后日式饭团里面的酸梅，
对，就是我们很爱吃的这些菜里面都总是会有一个那个画龙点睛的一个配料，
对。
那这些名音其实就像是这些配料一样，但是这部电影呢，它的做法是什么？它就把这些在各个单独料理里面会很让整道菜变得很出色的这些配料，它全部拿起来，所以它就做了一道酸梅佐。腌黄萝卜，这叫腌黄萝卜，
对，
酸梅佐黄萝卜，然后再加什么？
然后佐番茄酱，
然后上面涂了一大堆奶油，然后再撒上无止境的番茄酱，
对，
然后就是端上来说，这是一道 fusion，
嗯，
一个融合料理，
对，异国的融合料理，
嗯，
就
是
什么东西都有，
是，可是我们觉得。感觉上就是这一道菜就会不能够符合每个人的口味。
口味，嗯，其实就是像你之前讲的啊，就是看电影很主观，
嗯，
它其实很像是我们自己的口味是很不同的，
嗯，
所以有些人喜欢特别的类型的电影，或者是喜欢哪一位导演的电影，那他有他偏好的口味，
对。
但是一旦他一开始吃到一个很创新很不同的东西，就好像当初那种米其林当中那个分子料理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不也是觉得莫名其妙，
嗯，
为什么你做出是一颗蛋但是吃起来根本不是蛋的味道，
嗯，
因为分子料理就是这个概念嘛，它就会让你有一种惊喜感。那我觉得他可能想一开始他想要创造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口味不同，
嗯，
所以我们乍吃完就会觉得哎，刚刚发生什么事
哦，就是配料非常多，但是感觉好像少了一个主菜。
对，那个主菜通常我们会期待说，嗯，可能一部电影的主菜可能要么是鸡肉、牛肉、猪肉，要不然就是来个鱼
面食饭，
或者是面，或者是饭，对，
嗯，
或者是来个面包也好。
嗯，
那通常我们都会期待说，哎，最好是端出牛肉嘛，就是那个政治里面不也都这样讲嘛，就是 Where's the beef？
嗯，
那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它没有端出这个主菜，那但是呢它却有很多的小配菜。
嗯，
那有很多小配菜的时候，你就想说哦，那我期待要有一碗白饭的感觉，
哦，就如果有一碗白饭的话，那就可以让我们去享受这些配菜的口味。
对， 对，嗯，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有试图想要煮那碗白饭出来，
嗯，
但是呢然后我举例给你听，譬如说那个女主角她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她说我跟你谈的从来都不是政治，
对，
而是我的家，因为他要表达的是他的家要被破坏了，所以他很着急，然后很需要人家帮忙。但是可能其他的有利益相关的人，他可能都会觉得说我才不 care， 因为那是你的家，我反正我就吃干抹净，我就走了，有什么关系。那但是对于这个女主角来说，她是真心爱着这个岛，然后她真心爱着她的家，所以她想要保护她的那个急切的心，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他想要呈现的，
嗯，
也就是我们可能在讲的那一口饭，就是那一碗白饭。
对，
但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或者是他也没有适合的地方，或者是绑其他的角色去发展更多，
嗯，
所以以至于他这一口饭就只是丢出了一口饭出来之后，就没了。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
就被配料淹没了。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那我就不知道，那所以你要表达的主要的讯息是什么，嗯，其实我觉得看电影是这样子，其实不外乎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娱乐性，
哦，对，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启发性、嗯、那这个启发性不一定是说哦，我要一定要学到什么东西哦，或者是要很有教育性质哦，不用，它那个启发性有可能只是刺激到你另外一种想法、嗯、或者是
勾起你某一段回忆，
对，或者是让你开了眼界、嗯、了解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世界，有这样的一群人，那娱乐性也不一定是说哦，我看了要很舒服、嗯、或者是我看了要很爽快，有可能是你看了刺激到你某一种情绪，把你那叫什么，就是激起你的不同的情绪的反应、嗯、那样也可以，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电影以前可能会被人家评为是两极化，是因为譬如说它有大量的血腥暴力，
嗯，
或者是它有大量的性，或者是就是让一般人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
舒服、嗯、
但是如果它背后它就是有一个主要的中心主旨、嗯、然后他要传达一件事情，而他的性或暴力或者是其他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它是一个包装手法，而它不是只是它不是只是为了拍出这部电影然后充满了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然后就从头到尾让你不舒服、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意义嘛，如果只是要让一个人不舒服，然后背后没有任何想要本质上想要探讨的议题的话，那其实不需要电影啊，很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不舒服啊、
哦、这其实你让我想到我们本来想要聊的那一部、
嗯、
叫绝命大平台、
哦、
其实就是这样，它其实让你看的过程中很不舒服，然后有很多很不合理的地方。
OK，
我稍微讲一下，它原则上呢、嗯、就是一个非常高，大概几百层楼的一个建筑哦、
嗯。
然后每一层就是两个囚犯，然后每一天呢就有一个平台会从天而降，从上一层降到下一层，再从上一层降到下一层，上面呢放满了食物。那呢，但是食物的量不会变。所以上面第一层的人永远吃到的都是大餐完整的食物、
嗯、
但是下一层就会吃到更少、
嗯、
然后到后面就越来越少，
就变厨余啊，
对，所以他其实要探讨的当然就是比如说阶级然后资源，
对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 的议题哦。可是呢他当然很多很不合理的，比如说他那个平台他没有任何的机制，就是你看不到，也没有什么有一根柱子或者什么，就是你不知道他动力在哪，他、
哦、
就只是漂浮在上面、
哦哦
嗯、对，但是呢他的本身的意涵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即便你想要去探讨说它很多地方不合理也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不会纠结于那上面，我们会知道说他想要传达的东西非常的清楚，
嗯，
就是在讲这些，然后他的画面也非常的残忍，
嗯，
因为到后面你也知道下面如果没东西吃会怎么样嘛，
是，
我们都能够预料得到，
嗯，
但是他就是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隐喻的方式来达到电影他想要做到的事，就是启发你去思考，
嗯，对，那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那个思考不一定是真的你要有什么很严肃的议题、
嗯、
或者是就要你采取行动，我要就是什么捍卫人权或者是怎么样、
嗯、
不一定但是它就是一个刺激的东西，
是，
那那个刺激不再只是感官上的刺激，它会是触发你灵魂深处或者是你的思考模式有另外一种刺激、
嗯、
我相信这个是所有跟我们一样爱电影的人会喜欢电影的原因，
是，
就是因为它不只是表面上的刺激了、
嗯、
它背后有好多不同的方式的刺激，
但是表面上的刺激也不见得不好
哦，当然，
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娱乐，
是，
对，像比如说我们看之前看的最好笑的机不可失好了、
嗯、
你光是笑到流眼泪，那其实那它就是一部
对
娱乐性，
对，
达到电影娱乐的效果，
对对、
嗯、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话说回来啦，就是再来看逃出立法院，我觉得它会让我们感觉情绪很复杂，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刚刚说的它的配菜都到位了、
嗯、
可是它的那个主食我们弄不清楚是什么、
嗯、
或许它还有更多更深的，然后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嗯、
也是有可能、
嗯、
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不适应不习惯这样子的观影方式、
嗯、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那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想法，
嗯，
那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看，然后从试试看，就是你去感受一下，那你觉得编导他在这部片里面他试图想要表达什么、
嗯、
然后也欢迎就是可以回来跟我们讨论，
是，
那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是我们对于这部片的一个很立即的感受、
嗯、
那或许过一阵子我们在影音平台上面看的时候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想法，也不一定、
嗯、
就是蛮多电影都是这样嘛，一开始大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get 到，但是可能之
后
就日后
变斜点，
对，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对对，
好，那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联想到另外一部日本电影叫做《一尸到底》。那《一尸到底》呢，它在当时其实也是一开始首映的时候，我记得也是创造出来反应评价两极的一部电影。原因是因为呢，它的电影在前面40分钟它在描述的就是一个导演他被委托说要拍一部低成本的僵尸片，然后他就去找了一个废弃的工厂，然后就带领了一群就是也是小咖的演员，然后跟他一起拍这个片。结果大家呢就是也互相搞心结啊，然后或者是搞大牌啊，然后他在现场又有很多意外啊，然后他又没有什么成本，所以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就拍得很辛苦。结果更惨的是拍到一半呢居然还真的有活尸出现，然后所以原本以为就是那个活尸是塞的是假的，结果没想到那些演员还真的就被咬，然后也变成活尸了然后就开始一场非常荒谬然后荒诞的一个大逃杀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电影就停在40分钟。然后我记得就有很多人在电影院里面就拍拍屁股走人然后就非常不爽的一边出去然后一边骂说这什么烂片，怎么那么粗糙，然后怎么不知道在演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活尸也没有被吓，什么东西都没有。结果没想到呢就是电影开始跑那个幕后人员的字幕，诶，开始怎么又出现演员的声音了原来他这部片他是有一点像是我不知道
戏中戏
戏中戏的概念，就是原来这个前面40分钟全部也都是 C 的，然后他后面才真正开始交代说原来这部电影他真实要演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导演他怎么抱着热情然后跟很低的成本然后跟就是率领着一群就是热爱电影的人们然后一起克服万难然后拍出这部电影的故事。所以就会看到说刚刚前面40分钟就是被僵尸咬然后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剧情，然后原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原来是因为那时候工作人员做了什么事情或者出了什么包然后说演员就做出这个很奇怪的反应，然后你就会从头笑到尾，就很夸张，然后并且是笑中带泪，然后而且还会忍不住就会感受到说，哦，原来就是拍电影的人他们的梦想是这么的珍贵，就是他们是，
然后他们为了要实现这个梦想会做出多少的牺牲，
对，然后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批判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抱持的一个信念嘛。
是，
所以其实我们再怎么样看到一部电影我们都会用就是比较建设性的方式去去分享我们的心得，
是，
然后也希望就是当然也非常赞赏就是大家试图想要尝试一些新的做法然后开创新的类型，那我们也很期待说日后台湾当有第二部第三部活尸片的时候它可以呈现的更完整，它可能再也不是说一碗饭的主食了，它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一道海鲜料理还是怎么样。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用料理的这个比喻哦，其实并不是在贬低或者在批评这部电影，因为你看像比如说热狗上面的番茄酱，便当里的腌萝卜，或者是饭团里的酸梅，这些其实都是本身是很美味的东西，
对，
但是可能不能够觉得说哦，他们在比如说热狗上面的时候番茄酱这样很好吃，然后配上那个酸梅这样很好吃，但是你把番茄酱跟酸梅放在一起，那个味道可能就一般人没办法接受，所以可能在思考说你要怎么样合并这些元素的时候，不能够只因为说哦，原本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比如说跳剪啊，或者是漫画的元素啊，或者是什么 KTV 的元素，可能原本都是 OK 的，可是你这样子把它全部塞在一起，但却没有给它一个完整的机会去融合彼此的强项的话，那可能最后出来的东西就真的是比较考验说每个人的口味了。
对啊，对啊，就像是之前那个虽然不是有分享他很喜欢看那个角落小伙伴然后他就有聊到说就是你也很喜欢吃那个
炸虾尾，我很爱吃啊，
炸虾尾嘛，因为炸虾尾在那个角落小伙伴里面是被排挤的边缘人，
他跟炸猪排都是没人要吃的
对，但是就是有人爱吃那个边缘， 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人他毕竟是比较少数、嗯、相对来说比较少数、嗯、那你真的是需要找到知音才行、嗯、那我会觉得说这部片有点可惜，因为我们还是大家都很希望就是国片能够越来越好，然后也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然后越来越多元，而不是只是、符合就是一般观众的期待应该要做成什么样一个公式的电影、嗯、我们也不是这样子去期待、嗯、那但是至少就是说能够先打破一个那叫什么天花板，至少让大家愿意去戏院里面去支持，然后去感受说哦原来现在也有这类型的电影，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原因啦、嗯、否则其实我们也是觉得也是思考了很久到底这部片它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跟心得是什么。
嗯，好，那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呢就是这个逃出立法院哦、嗯、那还是如果喜欢这类型的观众，然后或者是说哎一直以来都对网络上的比如说迷因啊或者是一些漫画的这些元素有兴趣的朋友们，其实还是可以参考看看的、嗯、然后也欢迎你们在看完之后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